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他弟担心的是说，我不这样处理，他不吃饭，万一怎么样算我头上怎么办？
懂了，
他只想解决这件事。
你们是李昌钰在办案呢、欸？你常常很像李昌钰、
啊。没有，动物沟通就是这样子，一直在办案。
今天的来宾呢，就是我之前采访过他，我就说他是宠物界的三太子白雪公主，因为呢，他能跟就是宠物沟通。那我们欢迎就宠物沟通师 Leslie， 台湾第一名就是你了。
不要这么说，有点害羞。
对，台湾第一名就是你了。
嗨，大家好。
寄出了一本书，居然来教大家如何
宠物沟自己跟自己毛小孩聊天。
对，跟自己跟我现在是还没有操作，因为其实有微微的
卡关吗？
要练习蛮多事情的，
一定要。
你怎么会想到要出这本书呢？因为你不是开线上课程吗？那、怎么办？
我没有开线上课啦，
我
是实
体
课。可是因为就是开实体课啊，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大家有很多初阶的，我老实说，就是有很多他们是很我自己觉得很 junior 的东西。可是当然他们不会知道，因为他就是初学者。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先出一本课本，你自己在家都先看过，你来课堂上我就不用一直重复事情啊。
我知道了，对，
他就不用一直讲，
以后报名的那个规则就是，请问一下你有看过我这本来跟猫小孩聊天吗？
没有，没有。报名的规则就是来上课就是要买课本啊。
哦，对，你就先读完。
对，所以像你刚刚跟我聊到说，那这样子的话，你这样课程还要上什么？你买课本你还是要去上课，你才看得懂课本在写什么。
原来如此。
但是你说会不会有人很不错，买课本他就是自学的不错？当然也有这种人，很棒很棒。那但是你要不要带着课本去找老师上课？当然也可以，就是你 option 的一个选项。
原来如此。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每次一进家门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听到他们在跟你叽叽喳喳讲什么吗？
你现在每天回家，你就立刻跟你爸爸妈妈聊很多天吗？
哦，不会。我是怕他们有很多话跟你讲，
看情况。例如说像我前阵子去韩国，我9月的时候去韩国玩，然后我一回家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簇拥，就很热烈的迎宾礼。然后我就想说，这种迎宾的队伍就不大对劲，这不是我们家猫的个性。然后我就立刻把我们家太妹抱起来，我就说怎么啦妹妹，怎么啦？他就说好饿哦。我就想说为什么好饿，不是爸爸都在家吗？我们家又不是没人在。然后他就说昨天早上都没有饭吃，好饿哦。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对，老公死去哪了？
对，然后所以我老公回家，我就问说为什么太妹说昨天早上都很饿？然后老公就他说我昨天早上出门太赶了，所以我忘记给他，就是因为那只是一瓢干干，那只是三秒的事情，他连那三秒他都忘了，他就是火箭一样射出门这样子，
就把他打一顿。
然后他就说他说但是我昨天晚上回来他因为他昨天在上班的时候他就想起来这件事情，就是早上忘记喂猫吃饭，所以他晚上回来就赔罪似的，就立刻开什么干贝龙虾罐罐给猫，然后他开罐罐给猫的时候还跟猫说你们不要跟妈妈讲哦，就是爸爸现在开干贝罐罐给你不要讲
，
然后他说所以对，然后老公就说所以他还是跟你讲哦，我说对啊，他说他黑吃黑耶，
对
真的怎么不讲我
对， 对啊，谁说宠物很天真？
对对，反面就是一个黑吃黑。
对耶，谁说宠物他过河拆桥、啊？
就是左手也拿，右手左手跟爸爸拿了干贝龙虾罐罐，右手再跟我拿黑毛和牛的肉泥。
真的，动物渐渐的好可爱、
我觉得猫真的就是没有在讲武德的。
那狗呢？狗也会不讲武德吗？
我觉得狗也蛮不讲武德的，因为有一次我之前有一次回家，然后我就看到地上满目疮痍，就是那个零食，就是我今天给你那个零食。然后就是地上就是你知道很像野兽就是撕裂还是啪，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应该是狗吧，因为那个撕猫如果把东西咬动的话是打动机那样一个动一个，猫的牙齿是尖细，可是那个是一种猛兽野兽派的撕裂，我想说这应该是狗，可是我就觉得这东西摆很高狗应该不会拿到，所以我就问法发，我就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法发就不讲话，然后我想说现在一阵安静什么意思，然后我就问猫，然后我现在是瓦里吧，瓦里就说是我们推下去的，然后我说然后呢，然后他说法发就冲上去吃光了不给我们。我就想说你们团队合作是很不给力，
对，失败，
猫负责把东西推下去，然后狗就立刻上去 猛兽派、野兽派，
吃光，
然后就全部吃光，哦、没有要分哎、欸。
那个东西放在上面是不是？
就是因为在桌上
哦，因为猫跳了上去，
猫就跳上桌，然后把零食推到地上，嗯，然后狗就冲上去。狗 suppose 是担任一爆裂撕开的功能，
对，我们要
打血，对，但是狗就是立刻，然后蛙里就说我们靠过去，法发还会发出那种。这种声音，
天哪！他们就是一起去抢银行，然后最后有一个
黑吃黑，
对，
黑吃黑，
钱全部拿走。
动物真的没有在抢
我
的。
我之前说就是动物最天真，我现在这句话先
说回来。我跟你讲，动物最天真这件事情真的，我真的觉得不一定，因为我这是不是我的故事，是我朋友的故事。他就说他有一个客人家里养了。我记得啊，五只哈哈哈哈哈哈，五哈五哈之家、嗯，然后他就说，然后家里一直都是什么，好像只有爸爸，一对夫妻生了三只哈、嗯，所以就是哈哈哈哈哈。然后他就说，总之呢，家长一直都觉得就是爸爸是最捣蛋的那只狗，就是每次只要什么造反的现场，他们就是骂那个哈爸。他爸，对，然后直到有一天啊，他爸爸那个人类爸爸在沙发上睡觉，然后可他沙发上睡觉，他是把用毛毯跟枕头把自己盖起来，因为可能客厅太亮，然后他就眼角余光就瞄到哈妹妹就是在客厅，然后他自己主动攻击那个哈爸，然后哈爸就很生气，然后然后就是凶那个妹妹嘛，然后妹妹就立刻啊，然后就这样在地上，然后他就在看有没有大人要来看他。
哦天啊！
然后那个人类爸爸说，他要不是躺在沙发上目睹这一切，他真的没有想到哈爸这一生不知道被诬陷过多少次。
原来其实都是他小孩那些
就是
不孝子
们，妹妹宫斗、嗯，然后就是他故意先就是凶爸爸，然后爸爸就、嗯、因为突然可能被咬或者被吓、啊，然后就看起来很凶，然后妹妹就这样啊。
然后根本没怎样，就
没怎样，然后四脚朝天这样子，
好贱哦！
还有别的故事，但是这跟动物宫无关，就是我们去那个兽医院啊，然后有时候我们隔壁其实整间跟整间都是亲隔间，所以你都听得到隔壁在干嘛。然后带那个猫咪在看医生的时候，然后隔壁的狗就是那样，然后就叫的跟真的一样，然后你就想说隔壁是发生什么惨案，然后就有那个兽医就说，听这声音就是柴犬。然后那因为真的叫得太凄厉了，然后那个兽医就说，你等我一下，我去隔壁看一下需不需要帮忙，然后他一去，然后大概没三分钟就回来，他就说剪指甲而已。然后他就说，而且指甲刀根本都还没有靠近他的脚。
有，我看我这种网络影片，就在那边咔嚓咔嚓咔嚓，
对对对，然后那个狗就叫的好像被毒打一顿一样，
他会跟那咔嚓一起，就是一起这样同步同步，根本没看到他。
没错，然后那个兽医现在就是兽医就听声辨位，他就知道这一听就是柴犬，他说该不会又是柴犬吧？然后我跟你讲，柴犬真的是慧眼第一名。
哦，他们就是史上就是最爱叽叽叫就第一名。
江湖我觉得江湖觉得慧眼的冠军就是柴犬。然后我在动物沟通，因为我们常动物沟通会问狗狗说啊，你有没有狗朋友啊，你有没有喜欢的狗或讨厌的狗，我们有时候会跟狗狗这样聊。然后我跟你讲，大部分的狗最讨厌的狗冠军真的都是柴犬、
哦、真的、哦、
真的 Billboard number one 霸榜好久。
哇，
因为他们我就常常就说，我说哎、欸，你有没有最喜欢或者最讨厌的狗，然后就立刻又看到一个黄黄的尖耳朵的狗，我想说
就是柴犬，
不会又是柴犬，然后果然又是柴犬。
那为什么他们那么顾人怨呢？为什么狗们讨厌他？
我觉得我碰过很多狗骂柴犬的，就是好像会突然冲过来咬人。就是很多柴犬它好像，我不知道它是有一点就是类似看到别的狗它就会想要去类似去驱赶之类，就会冲过来，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柴犬就是白目白吧、嗯、就是它会立刻就是它就想玩，然后就是有点不知轻重，然后狗都快被它烦死。
天啊，他们、欸、他们就是那个就犹太人的，就你知道我这就不是很多影片吗？
对对 对,
對，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讨厌犹太人？
对对对，然后第一名是柴犬，然后第二名是边境
啊。为什么？
太嗨，
边境很嗨，
太嗨。然后也是我看到边，就是他们骂边境，并不是说边境比较不是攻击，是一直说哎呀来玩来玩，哎、欸、来玩，哎、欸、你这不够近，哎、欸、你怎么不玩？赶快赶快来追我、啊、来追我、啊！而且狗子就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家教啊？
因为边境他本来应该要去上班的，對對對，他上班的精力没有了。
对，然后
这边
哎，你有看网络有个影片，就是有一个边境就是把那个小孩当羊在牧啊？
哦，没有哎、欸，哇，
就是那网络影片不可爱，因为那小孩就是一直被逼勉强，然后那小孩都不敢动，因为边境
真的
就是一直把他当羊，因为他有一个使命，他只是想做他的工作，他就是很想要去驱赶那个羊。
哇，哎、欸，要是你，那你看到那些影片的时候，你有办法听到他们在讲什么吗？
我没有办法听到他们讲什么，可是我会 很好的我觉得有点像狗狗行为师，他们其实看到那影片，他们大概也可以判断出、这个狗现在是在愤怒吗，是在不开心吗，是在开心吗，还是他其实现在根本在紧张。因为像我有个朋友，他前几天传，现在 IG 不是很多 Reels 的短片，然后就看那个狗行云流水，就是从这边拿这个东西，然后去那边，再从那边就是行云流水的一串。我就说，他就说这狗怎么那么聪明啊，我说没有，他每一个动作都是单点训练，我说它是好多个单个动作去训练成一串。你看，你仔细看那只狗，每一个动作做完它都会停两拍，它在等食物吃。对，然后可是我就看得出来啊，因为对动物太熟悉了，可是一般凡人们可能就不会立刻意识到说，哎，它这其实是很多单点动作去串成一串动作。
就是一直给它吃，给它吃，给它吃。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狗每一次做完一个动作，它会停在半拍一拍，然后我就看得出来说，哦，它在等东西吃。
哎，那你应该去那个。就是牧羊的地方，就我想要亲自听到你翻译那时候边境他们在吼什么。
我觉得搞不好也不是什么好话、欸
就是、对啊，
就是
你这话
啪啪啪，滚滚滚滚滚，
过去过去过去，
那边那边冲啊小，赶快过去赶快过去，这样子。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
这差不多，可能很想要听到、
不会差太远吧。
哇，居然第二名是边境，我从来不知道。那发豆呢？
发豆，我觉得发豆还好哎、
他们在他们发豆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会。在讲什么？
我觉得发豆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发豆分两种，一种就是那种呆萌可爱感，就说哦干嘛，没有啊，都可以啊这样。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活泼的那种，那种感觉，
就有些掺杂
两种
猪叫这样。
但是我刚刚说的所有的狗在骂的狗，柴犬跟边境，还有一种就是哈士奇跟黄金。
哦，也先骂。
我觉得哈士奇倒是还好，但是我觉得我碰过，我很惊讶，很惊讶，就是我觉得黄金真的都是双面人，
真的假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看到黄金都觉得、哇，好
可
爱。然后黄金
踢爆他们的狗舍、
然后真的黄金就是一副就是人人好、阳光男孩、阳光女孩，然后真的就是啊，然后任你揉捏，然后这样抱着他在草地上打滚这样。然后我在狗的，因为狗会给我看他们看到的狗，我看到的黄金是龇牙咧嘴到那个。嘴巴都裂到耳朵去、
看到牙龈的那种，
就是超凶、然后那是超凶的。然后很多黄金是对别的狗就是超凶的，然后我就
对人就是
对人
就是
阳光甜姐儿。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多黄金对狗跟对人真的是两码子。
天哪，你今天提到他们的狗，
没有真的
人设，
很多猫也是啊，
猫也是这样。
很多猫，因为很多有时候我们在聊就是一个 group， 因为很多人养通常不太只养一只猫，但是两猫两只或三只，然后很多就会说什么。哦，谁谁谁就是家里的小弟小妹，他说他就很爱装乖啊、他说他在大人面前都是一副他最可爱，可是其实他根本就怎样又怎样，怎样又怎样。然后就是猫也是会有双面，就是对人是非常的可爱，然后极尽之可爱，然后对猫就是怕吼吸。
哇，天哪，
真的啊！我觉得有些家长也不会意外吧。
不会，
就是家里现在很多人家里都会装那个宠物的那个 camera、你自己回去回放看
一下，
你就会看到你们家宠物不一样的样子。
哦，我天哪，我真的算收回，就是狗最天真，猫最天真这种，
我觉得
天真无邪。
他们在人类面前，可是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社会里面，他们是有他们自己那一面的，就跟小孩子在去上
幼稚园的时候，
或者是去上学的时候回家，老师说的话，他们大家父母也都会觉得说，你讲的是我的小孩吗？
对，什么不一样啊？
什么在学校什么吃东西都自己吃，还会收碗盘，然后不挑食，还会让玩具，然后家长都会想说，你说的是我儿子吗？你确定你说是我们家小孩吗？
天哪、好不可思议、
我觉得动物对社，不管是小孩还是毛小孩，他们的社会性跟他们对人类。家长本来就是有两个面向啊，我们自己对男朋友或对伴侣跟对其他的朋友
也是有不同
面具、
对，当然也是
啊，
就可能会娃娃音，
但反正动物的确他们有他们的面具，
好可爱哦，渐渐的好可爱，动物渐渐怎么这么可爱，
就是他们都黑吃黑啦。
对的确是
他们没有那么全然的如白纸一般的天真无邪。
好，那我问你，你很此生就是沟通过最奇特的宠物，冷门宠物
奇特。我最近我觉得好，因为我实在上过太多次节目讲乌龟了，所以这一次我就跳过。我有一次去京都的时候，反正就是那时候那一天下一个超级大雨，然后我那天又刚好一个行程是去京都御苑，然后京都御苑你就是超大，那走到腿断掉那种超大。然后长话短说呢，就走在京都御苑，它是有一个反正像小森林一样的地方，然后地上超多那种蚯蚓。 就是你知道那种超粗，就是大概每一只大概就是我两根指头这么粗。
那是蚯蚓哦，
蚯蚓就是你几乎觉得它是小蛇、哦、我不知道日本可能就是
地产是 对啊特别大
地产丰饶这样，但不是跟蚯蚓聊天，是我就说哇，我就全程是一种尖叫的状态。然后后来 我老公就说哎、欸，那你走柏油路好，就是会比泥土好一点，比较不会看到碰到那些蚯蚓。然后呢我就看到远方就有一只，京都有一种鸟好像是水鸟，它长得很像鹤，但它不是鹤，就是那种很大只的鸟，它站在树下然后在那边啄它的羽毛，感觉在打理自己。然后我就跟那只鸟说哎、欸，那边有很多蚯蚓、欸、你要不要去吃一下。
请问想讲日文吗？
我讲中文。
你讲中文，这是我最好奇的地方。
然后那只鸟就说哦，拜托啊，我当然知道，意思就是说这种事要你讲，我现在就只是在树下，就是雨那么大，就是我休息一下这样子。我说哦是哦，我想说哇，京都的鸟还真秋
真的
然后我说那还是，我说可是你看得到吗？那些蚯蚓就是那么粗，那么在那个泥土上那样，我说你看得到吗？然后他就说哦，拜托啊，谁看得到，都嘛是用闻的好不好。然后我就想说哦哦，对哦，你可能眼睛很差，因为你不是老鹰。我想说因为我看得到、嗯、我就看得到，那你看不到。然后我就说那你都是怎么就是类似找蚯蚓。他说你就是站在那边啊，然后你的嘴巴就在地上这样
乱啄
啄啄啄。然后他就说你如果你就往下啄，你就闻哪边有味道，然后你往下啄，然后你觉得有东西在动，那你就是中奖。然后我想说哦，谢谢你教学齁，看来你只是
对
人叫什么外冷内热。
对他虽然好像觉得你很烦，但是他也是跟你解释蛮细
的，然后觉得哎、欸，还蛮有趣的，所以这算是最近蛮有趣的一个话题吧。
真的耶。
对，然后
而且居然是讲中文，这是我觉得最
都是一样，不然的话像那些什么住英国的、阿姆斯特丹的、法国的、香港的、日本的人，他们来找我们动物沟通，那些动物不从小都是听法文、英文、
日文，不用讲别的语言，
不用啊，因为动物沟通就是心电感应啊，用直觉进行的心电感应啊，那我跟动物都可以沟通，还管什么语言？
哇，你走很前面的，因为那个就是你这个逻辑、嗯，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不懂，但是倪匡可能在、
嗯、哦，倪匡
他在可能1960年、70年的时候，他有写过，就是他的那个他科幻小说嘛，然后他说他那个故事就是人最后会进化成，就是我们没有形体，嗯、我们最后到电波
哦、
嗯，但是他那个电波就是他们五个人同时抵达那个奇怪星球、嗯，然后那奇怪星球没有任何人类，
对、
嗯，然后那个电波就同时跟他们五个人讲，可他们同时都接到这个讯息，但他们这五个人。其实有两三个人语言是不一样的、哦、就是你的意思、欸、
我觉得你讲很好，因为倪匡讲得很好，
对，
就是我其实也常在课堂上动物沟通，我会形容为外星人把你抓走、嗯、就是外星人如果把你抓走，他管你是哪一国人，反正你们就是地球人对外星人嘛，那就是外星语跟地球语嘛。可是基本上所有你看过的 X 档案或者任何故事，你收到讯息都是在你的大脑里面会呈现一个话语或是一些字句，它会用你可以理解的方式让你理解，然后如果你是中文当然就听中文，是英文就听英文，可是那些东西就是它会自动的进来你的大脑里面去跟你进行意识的交流。
哇，
对，所以我常常的确在课堂上我是用外星人来比喻动物沟通。
哇、
啊、
你比喻的确是很正确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
欸、那我好奇、嗯、你是不能踏进任何水族馆这种地方？
我本来就不去水族馆跟动物园啦，
哦、
我本来就不去，就是一些理念之类的。
OK，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的学生他们有去动物园尝试，然后就有一个学生就说他去找一个什么鳄龟，我不知道这好像是种乌龟，鳄龟，然后他就跟那鳄龟说：“欸，我刚学动物沟通，你可不可以跟我聊聊看？然后你可不可以试试看，就是你把你的那个类似头转给我看看之类的。”然后那鳄龟就真的有转头给他看，然后他还有录影，他想说天啊，这也太酷了吧。然后好像还有一次是长颈鹿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手上有拿苹果汁，然后他就跟那长颈鹿说你要不要闻闻看，这很香哦。然后长颈鹿真的就朝他走过来，然后他就回来，他就说老师我跟你讲这样子。我说哇也太酷了嘛。他说老师你没试过吗？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动物园。
对，因为你应该不会想去。
我不想去。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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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反正这是个人选择。然后我就想说哦，所以这也是的确是蛮酷的。对
对，居然可以跟不是宠物的动物沟通，真的很厉害。
的确是，所以的确之前就有人聊过说，所以动物沟通的极限在哪。我就说我比较不会去设极限，你想尝试你就都去试。
那你们有学生跟蟑螂讲过话吗？
我目前还没有碰过，因为他们应该
对蟑螂，我很好奇蟑螂在想什么，
他们应该对蟑螂还是颇为紧张的吧，
因为远远的远远的可以跟他讲话，
他好像、
欸、你不要过来拜托，
他好像是跟蟑螂好像是说你如果真的在我们家的话你可不要让我看到
就讲然后就都没有看到，
对，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就跟你的蟑螂，你就左手跟你的蟑螂说那我大概两三点就会去睡觉，你就两三点再出来，你就右手跟你的猫说两三点的时候你去厨房等
黑是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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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黑是黑
黑是黑，我说那你要，然后他就说我觉得这样有点道义上问，他对蟑螂他也有讲道义，他说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
那你有你家有蟑螂吗？
我家真的没有、欸、
难怪你
敲一下，
对啊，
我跟你讲装隔音门，像他们这种隔音门、嗯、因为隔音门不能有门缝，然后蟑螂真的会少，
因为蟑螂它可以从水管什么地方进来、啊、
那边你就是自己堵好、啊、
哦，就堵好，
这是你可以控制的，可是门缝你控制不了啊、哦、然后我觉得自从我装隔音门以后真的比较不会有，
难怪你没有跟蟑螂讲过话，
我谁要啊，
我很好奇他们在想什么，
我不在乎，
我拜托你希望许愿，
但是也有，我有一次聊一只猫，然后那只猫就跟我说他最喜欢的玩具就是蟑螂，然后他还跟我说而且头很好吃哦，然后我就觉得超崩溃
谢谢他跟
我
讲那么细，
然后
我就
没有，我就跟他的家长讲，然后他家长还说可是我家从来没有蟑螂、嗯、然后我就想说你刚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对，
就是你的猫就是会，
然后就把它吃光了。
就是、对啊，答案。然后我就说下一句，他说：“可是我家从来没有蟑螂。”然后他迟疑两秒，他突然就是，哦。然后我就说：“我是建议你定期给你的猫吃驱虫药了。”
啊，真的耶？
对啊，因为那真的是我不知道什么蛋、什么卵、什么，就是都不知道啊。
对，
对，
那猫会舔主人吗？因为我没有养猫，我不知道。
有些猫会啊，哦，有些猫就是舐犊情深。哎
原来如此，
就是有些猫就是人很好会，然后有些猫就是没有很在乎、啊、
好，我希望你有机会的时候再跟我分享蟑螂，请留给
我。
我
真的不在乎蟑螂，
我很好奇，我就很好奇。
你如果那你觉得如果蟑螂要讲话，蟑螂要讲什么？
我要来吓你了，我很好奇，我要来吓你了。
但我觉得蟑螂真的是闻得到人类的恐惧，
我
觉得他们可以，
我觉得
所有动物都可以，
他们永远都要飞来，就在你害怕开始。
我跟你讲，所有动物都闻得到人类的恐惧，包括人类。
哦，真的、哦，
因为你不觉得那种学校的霸凌者，他们就是挑得出来班上最弱的人欺负吗？
哇，你真的很会譬喻耶、欸！
本来就是，我觉得这是动物的本能，他们天生的就知道谁是最软的柿子。我觉得动物在一种弱肉强食或者食物链的训练下，每个动物都知道谁是最软的柿子，他们本来就闻得到。
我想象的画面是，譬如假使你今天真的遇到是蟑螂、嗯、然后你真的要想办法去杀他的时候，他就跟你说拜托不要杀我，然后你就停下来那你可不可以离开？
我基本上不会让自己落入这个窘境，所以如果发生这么恐怖的事情，我都是让我先生代为处理啊。
哦，就不用跟他对话，對，不接触，
谁要让自己进入到这种，但是我的确有时候上课的时候，类似说有一些蛾啊，或是蚊子，或是蜜，就是有时候一些这种昆虫类，
蚊子也要跟你讲话，
不是讲话，是他们竟然真的很annoying， 可是我又会觉得说我也不想要杀生，所以我这种也会开门会开窗户，然后我会真的对着他们就是这样讲话，我说你们赶快出去，赶快帮你开门了，你赶快出去就出去、嗯、然后有些真的就会这样顺着出去
哦，
对，有些真的会，但有些就执迷不悔，可能太饿了吧。
原来如此，天哪，好神奇、哦、
可是我觉得大家的确也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动物彼此是都接收得到彼此的意念的，然后你就是好好跟他说，你说你就现在出去，你看你现在出去大家还有话好讲，你再继续待着等一下真的不一定了、嗯、你就是像跟人类谈判一样跟他讲，其实
幼稚园老师，
我觉得有些昆虫有些动物他真的就是可以 get it
OK，
我相信很多养猫养狗的人也都会说，他都会直接这样跟他的动物讲，他的动物就是听得懂、
啊、有啊，今天早上就叫胖皮去洗澡他就不动啊，就他们都听得懂、啊、
他超级听得懂好不好。
狗啊，对，我拿狗举例就不对，因为狗是最听得懂的、
啊、因为像瓦里，我们家的猫有一只猫叫瓦里，他的问题就是他每次都吃很快然后就会吐，然后就是一直就是你会想说为什么一直重复的历史要不断的这样上演呢？所以每次像瓦里吃饭吃一吃，然后吃了我就给他大概吃个三五分钟，我就在旁边直接用就是嘴巴讲，我就说瓦里差不多了，可以了，休息一下，然后他就会停下来，然后就是脸很臭的从旁边就是走下来、
嗯、
然后布莱恩在旁边就会说这样可以哦、喔、我就说啊你怀疑你老婆、喔、
对啊，你有什么好怀疑的，
我说你为什么要质疑我呢，我不是靠这吃饭，他说可是你用嘴巴讲欸，我就说就可以啊，因为瓦里他自己也知道他有时候吃一次会吐他不喜欢，他说可是你可以把动物正在大快的躲移的动物然后请他停下现在的动作，然后停止，然后不要再吃，他就说这真的是 很了不得欸，我就说那也要挖里肯配合吧。我说其实我相信其他的动物不管是狗跟猫，其实这样讲话你也听得懂，只是他没有要听而已
啊，就是要做跟不做而已。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家长现在跟你说挖里好咯可以咯，他就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命令停止，这是一个凶的语气，他就是停下现在的动作，那就是挖里懂啊。然后还有挖里自己本人也没有很喜欢这件事，他自己也知道他吃太快会吐，他不喜欢
哦。好可爱哦，
所以他不喜欢浪，我觉得他的状况是他不喜欢浪费食物，嗯，他不喜欢
浪费，
对，他不喜欢，他会有一种，他每我看他每次吐出来，他都有一种啊，又吐出来了，好烦哦。
我们人类会觉得哇，蛮开心的，
对，
就
对
有点微瘦的感觉，
对对对，我
又
变瘦了，然后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在乎这件事，所以我吓阻他就有用。
哦，啊、我了解 ，get you。那你这本书教大家就是等于是最叫什么、嗯、junior 最。
对
初阶的宠物沟通，那你这本书为什么想要出给大家呢？除了就是让他们当课本之外，你觉得
还有就是因为真的是很多，我发现应该可能动物沟通也变成当代显学了，就是很谢谢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跟开放度都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动物沟通他也没有想要出去做一个什么飞龙在天，
没有，
他就是
我们就只想跟家里面动物讲话而已，
对，他就是。我就想说那看能不能一些简单的事情你自己就跟他谈一谈就处理好，然后或是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有时候动物老了一点长照或是照顾，你会想说哎、欸，那我自己在家能不能稍微跟他简单的一点动物沟通，看看说啊有没有想吃什么啊，然后或是有没有想要怎么样，然后看你昨天出去好像有点好像闲闲啊，安妮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大家彼此更合作无间亲密无间的话也蛮不错的。
对、嗯、因为很多因为其实他在病痛的时候、嗯、我真的不知道他要什么、啊、
对，但当然还是就是嗯，就是有什么怎么样还是立刻带去看医生，可是
当然
可是就是说生活上如果一点像我刚刚说的这种，就是说你真的很困扰你的猫一直这样一直吃了吐吃了吐吃了吐，那你看能不能用动物沟通就是叫他说哎、欸，你差不多可以休息一下
哦。
对啊，
懂哇，
对，
你真的是哇这真的很厉害，可以跟动物讲这
些话。不会啊，我觉得就是一直练习，我都做十年了、
哦、
我都做十年了，十年欸，十年没有做，我不间断做一件事情做十年，要是没做
是对、
啊、没做怎么样的话，那是不是找点别的事情做。不是每个人你做一件事情日以不间断的做了十年、欸、
我妈煮饭煮40年还是这么难吃，那他对，但我的确就放过他了，我就觉得他的确该做别的事情。我说因为我每次跟我妹吃想说奇怪他怎么煮40年还可以这么难吃、欸、
你是像我朋友一样，他说他每次过年前都会特别准备，他跟他妹妹都会准备很多的食物回家，因为年假在家会没东西吃。
对，因为妈妈
这个程度的吗？
嗯，就蛮难吃的，就不会想吃。所以过年也没什么好变胖。
秋雨是到这个程度的吗？
对，他从小开始，哎、欸，没有，他60岁，那
你觉得他做过最难吃的菜是什么？
都蛮难吃的啊，就真的都蛮难吃。那我们就许说，哇，今晚又是一系列暗黑料理。
我朋友的妈妈好像做过什么甜不辣炒贡丸这种菜，
哇，这也很暗黑、欸。他们就把各种不搭嘎的事情配在一起，
他甜不辣炒贡丸，然后加沙茶酱，因为他妈妈的逻辑是说，只要加沙茶酱
就会好吃，
万事皆合理。
对。他妈跟我妈可以当朋友，就暗黑料理系列的。对，
他看那一锅出来，我说知道你。
我妈在紫菜蛋花汤里面加了空心菜，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捞捞，我们就说为什么我要把空心菜放进去？啊，这不是啊，空心菜放那边快坏掉啦，直接煮一煮这样子啊，这样他们都会走这个理念，这样
反正弄熟没有毒就可以吃。
对，他们走弄熟没毒路线、嗯，所以我就想说，嗯，那我现在想通了，我妈做这件事做60年了，还是做不好。
你让我想到有一个家长，他带他的猫来找我，他说他的猫每次吃东西前，他的猫都不吃他准备给他的罐罐，然后他都要。他的家长就是在他面前试吃过他的猫才吃，
这么任性。
然后他就说请问我的猫是担心我给他下毒吗？然后他就说大家一家人为什么、
啊、
他说欸，不是，我不是刚养他一两个月，是已经这样很久，我只要给他开心的罐罐他都要我先吃过，在他面前吃过他才要吃、欸、
那你问了那只猫他说什么？
那猫就说没有吃过的东西谁敢吃啊。
哇，
然后我就想说
好任性哦、
欸、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有道理，
好像也是，
因为有一些动物的确也是很胆小，他就是想说这东西我没闻过、
啊、他上辈子一定是在紫禁城被斗死的，被下毒吓死的，
上辈子可能是专门帮皇帝试菜的那个太监吧。
对，
然后这辈子就想要人家帮他试试
看，才会有这个印痕在。
对对对，
不然是太没道理了。
然后家长就说好啦，也不能说他的错，所以真的只要开了新的罐罐，家长就在旁边就是拿一个小汤匙在旁边就咬一口说嗯好好吃好好吃，你要不要也吃吃看，然后那猫就看了很久才愿意
哇，好烦哦，好可爱哦！
哎、欸，你养到这种猫，你真的……
哎、我前几天有吃，因为我想说胖皮到底为什么会每天就是要吃、把肉干当洋芋片来吃，就是一直要。
哦、好幸福、哦！
我就想说，那我吃一片，哎，蛮难吃的。肉干真的，我就吃狗肉，真的是没什么味道，就蛮难吃，然后又硬这样子。我就说胖皮，你确定是好吃吗？
他一定觉得香的不得了、啊。
对他一定觉得香的不得了。
你知道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他也是问我说，他住美国，然后他从美国来找我动物狗，就是他刚好回台湾，他找我动物狗哄。他就说欸，我的猫住我们家，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回来台湾，所以我都是请我在美国弟弟住附近，所以就是我弟弟帮我顾猫。他说为什么，就是他一聊那时候 他其实只是想问说，哎，我的猫喜不喜欢我弟弟顾他，我弟弟就是
顾得好不好啊，
对对对，就是一天来个一两次这样子。然后那猫就说他喂的饭都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哦、然后他就想说什么意思，那罐头也是我准备给他的、啊、就是说
一样吗，
对，这不是那谁会，就是谁会，你要长途出门你会准备一个从没吃过的罐罐给你的狗或猫，不合理 啊，这时候拉肚子谁处理，对、他说那些都吃过了什么意思，然后我就问那猫说什么意思，这不都你都吃过，他说我觉得他喂的就是特别好吃不一样。然后我朋友就想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反正不都同样伙食嘛。然后他就想了很久，他突然说啊我知道了，他说他的猫啊基本上给他吃罐罐他只吃刚放下来那三口，就是你刚放下去那，他说那他呢作为一个勤俭持家的妈妈，他就把剩下70口冰起来，然后下一顿加一点热水微波给他的猫吃。可是他弟弟去他家，他弟弟不在乎这些、所以吃三口不吃了丢掉，然后再开一个、然后再吃三口不吃再开一个，
哪来一个败家子、啊、
因为他弟不在乎啊，他弟就是想说反正我就是来顾猫，然后你猫怎么样吃垮你家关我屁事，反正猫活着在我手上然后活着还你。
但这猫也很靠北，只吃三口、
他只吃那3到5口，然后反正他弟弟就不在乎，反正哦那再丢，反正美国嘛，你知道美国就是哇地大物博，再丢再丢。所以他弟弟他每次，因为他们美国也是就是那罐罐墙有没有，他反正他就说啊反正罐罐在那边你就开给他吃，所以他的猫就说他喂的东西都好好吃哦。
对啊，他为什么只吃三口啊，我不懂
欸。有些猫就这样、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些人也是这样，例如说便当吃一吃吃到后面就不吃了。
那是因为吃不下，可是他吃得下、
没有，有些人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有些女生她正吃，她不喝饮料最后面那五口，或是吃饭牛排最后那几口，因为不热了不好吃。然后像是那些他要吃烫的东西，然后或是像我刚刚说饮料喝最后那几口不喝，因为那最后那几口饮料例如说冰拿铁最后就很难喝，因为它是冰块水混着奶跟咖啡、然后整个超稀超淡，所以最后那1/5小半杯他不喝。
那个猫真的是有够偷贼的、
就是
真的偷贼之猫，
偷贼之猫。然后所以那家人说哦我知道，然后他就说我猜是这个原因，他讲完问他弟，他说你是不是都这样，他弟就说对啊不然呢，你猫又不吃饭
口碑。
因为他弟担心的是说我不这样处理他不吃饭万一怎么样算我头上怎么办，
懂了，
他只想解决这件
事。你们是李昌钰在办案欸，你常常很像李昌钰。
没有，动物沟通就是这样子一直在办案。
对，
我们就是这样在办案。那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你不是访纲里面有提到一个那个什么什么？
你说胖皮哦？
不是胖，不是胖皮，那个啊，对，那个对墙教的故事。
对啊，这也是需要你办案。
好，我跟你讲，好，你先讲。
我想说我为什么是要找你，想说算了，是也不用，因为我很怕你告诉我一个很恐怖的答案，所以我就死拖活拖
死拖活。现在还会叫吗？
偶尔他偶尔会突然、就是、
那他的叫是汪汪汪汪汪汪还是这样、
没有，他是低鸣。
哇，那真的低鸣就是
低鸣，就是不用找你沟通啦，就是不用沟通也不用换画面。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就是所谓，
那你有客人问过你这问题吗？
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动物呢对着奇怪的地方叫有两种答案、玄学的跟物理学的。你要听物理学的还是
先来物理学？
好，我们先听物理学的。物理学这件事情呢当然不外乎什么啊墙壁有水管深啊，然后什么墙壁
好喜欢这些答案、
就是墙壁外面有些人他可能类似住一楼啊，墙壁外面有猫叫啊，那你听不到猫听得到狗听得到啊，
很 棒，
就是狗听得到你听不到的东西，他的确狗也看得到你看不到的东西，的确嘛，他的眼睛跟耳朵跟你就是差这么多啊，他是狗他是猫，对、那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但这故事不是我故事，是我一个沟通师好友维尼的故事。他呢就是有一天有一对家长来找他，就说我的猫每天白天的时候都会对那个墙壁凄厉的惨叫，
而且是
喵这样子、
欸、你也会模仿欸对
我做十年了
而对而且是白天做晚上
白天然后结果那一对家长他说我们之前有找过一个沟通师然后问他说为什么我的猫白天都对着墙壁惨叫然后那个沟通师就说因为你们的墙壁有墙壁鬼然后因为是维尼跟我讲我就说墙壁鬼什么意思他都是鬼为什么他也在墙壁里鬼不就图一个自由自在吗
对、就是飘啊、
然后维尼就说这不是重点然后他说反正就说有墙壁鬼 那家长也很困扰就是那就算有墙壁鬼我也渡不了他、
啊
那猫就是重点是猫一直叫他很困扰因为真的很大声很吵很烦所以他就问我的朋友然后我朋友就说诶猫说墙壁里面有声音诶而且那个声音是一种比较规律跟频率的声音然后他说那些人的声音只有白天有晚上没有然后那个家长就说啊，因为就是那个墙这个家是我们在山区我们自地自建所以这个墙壁里面没有水管跟管线我们很确定因为这是我们盖的房子然后说所以你说墙壁里面有声音我们真的 don't get it 这样子那反正我朋友就说那我也不知道反正猫是这样讲但是我是没有感受到墙壁鬼啦这样子、嗯然后大概时隔三个月一 Q 后那一对夫妻写信给我朋友就说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就是墙壁鬼夫妻、嗯、然后说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怎样怎样啊反正现在夏天快到了所以我们就想说来稍微整理一下房子的外面什么什么因为我们住靠山区这样我们发现那个墙壁外面有一个墙角蜂窝
哦
然后所以有规律的有频率的声音所以只有白天晚上没有、嗯、对这就是墙壁鬼的故事
就是嗡嗡嗡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对、
哦、然后他们晚上就是睡大觉了
对因为就晚上就没声音然后猫晚上就放过他们
不是、啊、那个墙壁鬼那个沟通师是谁应该把他
我哪知道哎、欸，我跟你讲这种沟通师可多了我告诉你
对呀、啊，怎么
可多了
那有没有办法因为你现在毕竟就是不在江湖、
啊、
就你不出来就是帮人家沟通、嗯、那些老百姓们要怎么怎么样分辨？
找我就也不是分辨啦。我觉得首先就是，如果沟通师开始讲话，讲到一些你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去，你就是随便听过
就好。哎、欸，对，那你还没回答我，就是玄学的部分。
嗯、好、啊，对、啊，玄学的部分，我有准备，你刚没问。OK， 好来。玄学的部分就是，像我个人就是有碰过，他倒不是对狗叫，是我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欸，你们家的狗说他非常喜欢躺在一个就像这种桌子，我说是很矮的桌子。然后他很喜欢躺在那边，他说那边好温暖好舒服，可是那边好黑哦。然后我说请问一下，是有一个老你们家是有一个老爷爷吗？我说就是一直在那边，然后他觉得在他旁边很开心。然后我那个客人就说、嗯、啊，那是我们家的供桌，那上面是土地公
哦。
我说 OK 好，
原来如此
fine。
他喜欢躺在供桌上
那很好，他不是供桌下啦、
哦、下
他是狗不是猫、嗯、对。然后反正OK fine， 就是那至少你们家的土地公是个正神，福德正神。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有些里面其实住的不是，
对，不知道是
当事人住的，其实不是当事人。那我说那太好了，恭喜你里面住的是个当事人，
哇，
这是一个玄学、
okay、
然后另外一个玄学是那一对我记得是母女，然后就是那种阿姨，五六十岁的阿姨带二十几岁的女儿，年轻女儿来。好，然后他们只是很简单问我一题，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家的狗常常散步的时候都不愿意走一条小路。
我跟你讲，胖皮也是，他会到某个地方就定住，他就不走了，他就不动了。然后我爸也是常跟我讲这件事情。
你这样让我后面的故事要怎么讲？反正那一对母女就是这样讲。然后我就说一条小路，他说嗯，他就不愿意往那边走。然后我想说哦好，反正你怎么问我就怎么转嘛。然后我就问狗，然后狗就给我看这边有一家 7-Eleven 对面有一个。就是如果 7-Eleven 这么大，就是你就想象就是一个大 7 旁边就是有一个 7-Eleven 大概三分之一小的一个，你知道一种庙它就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的庙，
很独立的个体，而且那个小庙的后面都是草，很高的草，然后中间就是一条柏油路。然后我看到这画面我就想说这画面看起来超不对的，因为谁
7-Eleven 会开在一个这么奇怪，
没错，你就会想说你作为一个加盟主，你开 7-Eleven 你会挑这种地方开 7 吗？所以我就不是很敢讲。然后我就说诶，我说好像是一个 7， 然后他觉得 7 那边气氛怪怪的，他没有很想过去。然后我觉得那个庙那边那个庙后面的那个草，我说那边整体气氛就是有种黑黑的感觉，他不是很想过去。然后那对母女就说，那可是我没有讲到庙，我只有说他就觉得 7 那边怪怪。我说是不是一条小路有个 7， 这样说对。我就说哦，那 7 那边好像怪怪的，他没有很想过去。然后那母女就说 那 Seven 对面你有看到一个庙吗？然后整个就深呼吸，我说对不起，我要讲一个超级马后炮的事情。然后我就讲那个庙，然后他说哦，是不是因为那个庙是一个万应宫庙啊？然后我就说欸，我不知道他是拜什么的，可是整体狗狗好像就是觉得那边的气氛他就是他没有很想靠近，所以就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我的经验是有些动物他真的的确是可以感受到一些玄学的东西，
我相信是。
然后如果你的狗真的不想要去某些地方，我也是真的建议就不要去，
那就不要去，
除非他是要去洗澡跟看医生。
对，今天早上才是，他没洗澡啊，洗澡啊，死不动，定住不动，这样定住 就叫不过来，怎么叫不过来？
对，
但我就跟我爸说，爸，你就不要再讲了，你就说出门就好了。那我爸说不行，我不能欺骗他。
对，
他那你觉得我们到底要不要欺骗他？
我觉得如果是为了他的健康的话，我这个人是觉得，如果以动物的健康福利为前提的话，就是。
就还好，
什么手段都是必须的、
啊、对，是不是大部分的狗都不喜欢洗澡啊？
他们就不喜欢，因为你就想想看，有一些狗就跟他们就说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洗澡什么，然后那种小马尔济斯或小博美，他们就给我看那个水冲下来很像那种苦行僧在瀑布下苦行僧在瀑布下那种，
还是我叫他们水调小杠一点，
就是或是我会跟家长说你看有没有有一种那种水流莲蓬头是可以改成那种很温柔的水流、那种，我觉得会好一点，
可是因为他们可能求快，
对对对，他们就是洗，就是没有人跟你做SPA， 又不是来享受的，
懂？
就
是这个工厂就是帮你洗狗这样。
对，然后所以就是对啊，然后可能他们真的那个水压跟那个刺激的感觉，其实真的很像苦行僧在那种尼加拉瓜瀑布下面的感觉。
哦，你现在你好会翻译，我现在懂。好，那我就叫我爸说，那水开要开小杠一点，跟美容院，
或是你们帮美容院换那个莲蓬头，
就我就买到造福所有的狗，
因为莲蓬头不是可以有好几段式吗？
但是那个小杠可能只是佛小狗，大杠就是要佛大狗。
但是我刚刚讲水流只是一个问题，有一些是吹风的问题
啊，就呼呼哈
呼
哈
哈，他们也很受不了。我就连帮我儿子吹，我儿子两岁，我帮他用电风吹风，不是电风扇吹风机吹风，他也在那边爆哭啊，他受不了那个风，就是那边又大声。然后又热，他不能、
啊、好，所以就是大部分的动物都讨厌这件事情啊，
对啊，
无话可说。
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站在一个福利跟一个健康的考量下，宠物美容是不一定啊，但是看医生，
看医生
是
一定要的、啊，
就是该怎样就怎样。
对，有时候我就有时候我在动物医院的时候，然后看到外面一个主人在散步，那狗就是踩的那种小碎步，嗯、旁边有一些花朵这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然后就抬头一看，动物医院就停住，然后往反方向走，然后主人说进来，那个他那个画风一转很快，
有
四个漫画，我这边清零，而且是四个漫画。
我有一次是要去，我那一次也的确是带我的猫去动物医院，然后门口。就有一个饲主在牵他的，我忘记是、啊、米克斯，只是一只米克斯。然后那个米克斯他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跟米克斯说：“没有，没有，我们只是经过，我们没有要进去，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要进去。
对”对，
然后那狗就是坚持，然后后来那狗就是那家长就叹一口气，就然后就抱他，
整只
就是抱起来，然后就是走过去，然后说：“这样可以了吧？”这样
好可爱。
那我就想说，那以后毕今天干嘛坚持要经过？
那就刚好嘛，可能去 Seven 拿包裹嘛。
对，想说也没办法这样子。
对，哇，好可爱的故事哦。
事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有这个问题，就是到底面对面跟宠物沟通跟照片，到底要
你是说
差别是什么？
动物的面对面还是照片的面对面？
因为现在很多宠物沟通师会提供，你只要看照片就可以沟通
的服务。我也是、啊，
对你也是对，对。只是很多人就会说，那到底差别是什么？会不会比较不准？
我问说，例如说猫，我跟猫面对面有什么差？跟我跟猫的照片面对面有什么差吗？
对
啊，我觉得动物沟通逻辑上是没差的，但是你把猫带来宠物咖啡厅现场，那个猫可能会吓死，就没什么好聊的。
懂。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可是我会追求跟家长面对面。
哦，家长一定
要出
现。
我要跟人类面对面，因为我觉得这样人类沟通的效果会比较好。因为动物沟通其实左边动物沟通，右边人类沟通，我要把动物讲的话给人类。可是如果我跟人类沟通这边做不好的话，就变成我跟动物沟通做的不好。我不知道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你是翻译官啊。
我是翻译官，可是所以我必须要确认我跟人类的沟通是畅的。所以如果我跟他面对面的话，我比较好跟人类沟通。可是动物沟通基本上我都是用照片。那至于跟动物用照片，还是动物是用照片还是本尊，我觉得那动物沟通的效果基本上是没有差太多。可是如果你坚持要带一只怕人的猫来到宠物咖啡厅的现场，那我保证效果会很差。因为就好像我现在把一桶蟑螂倒到你身上，还说：“我们现在来谈心好不好？”
吓死！
对啊，
吓死！
然后或是有一些狗，就是 我们要聊天，然后你把他带来宠物咖啡厅，然后那个黄金就发疯，因为宠物咖啡厅又有猫又有狗还有零食，发疯。那你带就像你带一个小孩去迪士尼乐园说，哎、欸、我们现在来聊天，哪个小孩要跟你讲话，
真的耶，
他们完全说 Elsa谁要跟你聊天。所以我觉得跟本尊聊跟面对动物面对都可以，可是如果他来到现场是不平静不稳定，
那不如就打
你还
打电话，那个照片是打电话概念
类似。那如果说那当然前提说如果说哎、欸，那如果说我请公司来家里，假设那我的猫在家就很平静，那这样可以吗？哦，那这样当然可以啊。或者说哎、欸，那我带我的狗其实很习惯出门了，那我们跟公司约在公园，然后就在公园聊天，这样可以，当然可以。所以前提是你要看怎么样动物的表现是最平静的跟状态稳定的，那那个就是好。那当然照片是相对好，因为动物就在家嘛，
嗯，他在一个 peace 很 peace 的状态。
你讲打电话很好，因为像你就想象有些人以前就会有人他带动物来现场，然后他也带照片，他的意思是说那现场如果不能聊你还有照片，
现场用赖聊这样。
不是啊，那问题是基地台就不稳了，我打什么电话有差吗？
哦，
就是我连的是基地台这个本尊，那本尊本人现在就是在那边嬉笑追猫，你觉得我要跟他聊什么？
哦，
对啊。然后像有时候我学生课堂练习的时候也会啊，他就说哎、欸，你们家狗怎么我觉得聊起来很难聊什么的，就不太理我什么时候。然后我就说哎、欸，怎么会，我说会不会是刚开始练习比较不稳定什么。然后同学就说哎、欸，怎么会，他就立刻开宠物 camera， 他说哦，对不起，我男朋友现在带他去公园玩。我就说
难怪不接电话、啊、
难怪不接电话，
我们去迪士尼也不会接电话、
啊、然后或者是有，这不是我的故事，是我朋友的故事，就是有一对情侣从高雄北上来台北上动物沟通课，然后他们两个养一只猫，但是他们北上，所以他就把他的猫送到宠物旅馆，结果所有的同学要跟那只猫聊天的时候，那个猫都超生气的，就说什么意思，你为了跟我聊天、嗯、然后你把我送到宠物旅馆、嗯、然后你们俩现在为了要跟我聊天，然后那所有的同学要跟那个猫聊天，那猫都说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
好气哦、
啊、所以你喜欢吃什么，你要不要吃小鱼干，什么时候回来然后我同学、
哦、
我朋友这边就想说、哦、OK 好，聊他的猫，这个选手就让他下去休息。
对，选手现在心情非常不好，
不能理解你什么意思，你为了跟我聊天然后你把我丢到宠物旅馆，
这个资讯太复杂了，
然后我现在这边，然后左边右青龙左白虎，然后到处都是猫的鬼叫声，然后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然后你说你们俩是不是要跟我聊天，我真不懂你们人类的逻辑。
哇，真的耶，因为不能跟他讲太复杂的事情，因为你书里面有一 part 是我忘记是哪一只猫、嗯、然后他因为有尿道炎、
啊、就是我的猫啊，就是瓦里啊，
对，瓦里，
对，就是瓦里有尿道，那时候他就乱尿，他小时候大概两三岁然后尿道炎，然后尿道炎，然后第一时间他乱尿尿第一时间就看医生嘛，
对，
没有二话，那医生果不负众望说有尿道炎，然后就治疗一段时间后他就还是乱尿尿，就已经尿道炎好但他还是乱尿尿、嗯、然后我后来就问他说哎、欸，那老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我觉得在猫砂尿尿很痛，他觉得猫砂害他尿尿痛，
但其实不是，
当然不是，可是因为他自己有这个因果关系的连结，那我也没有办法，大部分人这种时候就会以为动物沟通是那你叫他动物公司就是那你叫他去猫砂尿尿结案、嗯、可是不可能啊，因为他的想法就是猫砂让我尿尿痛，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喜欢在哪里尿尿，他说沙发上啊OK， 可是作为灵长类，我们是灵长类，我们有智慧、嗯、所以我就想说那你就要开始思考沙发有什么特性，沙发的特性就是敞开露天然后可吸收不回渗不沾脚、嗯、所以我就想说、欸、那这个东西什么样的东西跟沙发很像，就是狗的尿布盘，狗的尿布盘一样就是跟沙发很像，所以我就准备了狗的尿布盘给他，我说我把这个东西放在猫砂旁边，你以后就去这边尿尿，你知道去这边尿尿我就送你梦幻小馅饼，然后这样操作大概三四天，很快他到现在，他现在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他都还是每天都是在用猫砂垫啊，不，狗尿布尿尿。
哇，
对啊，所以这还是动物沟通，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
你帮他想一个解决方案，
你要了解他的动机，你要了解他的原因，然后你就是给他一个 solution， 然后让他去做。
哇，真是太伟大了！
但有搭配行为训练啊，
就是好
小馅饼，对
对，就一定要搭配好
正向回馈，对，然后这样子这件事情才可以改变。可是不太可能，今天你的狗或猫乱尿尿，就说哎、欸， 去厕所尿尿结案，就这样就不太可能。哎、欸，我们不是以前胖平有这个问题吗？我记得好久以前、
哦、perfect， 现在完美。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他好像是嫌你们家厕所，他好像是嫌，我记得你给他很小的尿布，我想起来了，
我好像对我好像白痴，
对你给他一个好小，那时候我就胖平就说那个好小、啊，
对不起
是怎樣，
我错。后来我现在带他去草地了，
哦、
他就
很棒、
啊、对，
哦、对他现在都在你们家楼下的草地尿
尿。对，
像
现在，但是就是麻烦是，譬如说我们回南部干嘛，就要去想办法找到一个学校的草地给他。
哦
他大小姐不在柏油路上尿尿
哦，他要草地，
他一定要草地，
有些狗也是这样。所以像前阵子我今年有个台风很严重，然后那时候网络上就流传超多的柴，很多家长
哦很可怜，台风之夜，
对，台风之夜带柴犬，
对，撑着小雨伞，
柴犬真的很顽固的一种狗。
对，我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对第一名讨厌员，他就是死我都要去外面
尿。对对对，然后就是刮风大雨他们就是带柴犬去外面尿。
有这照片
怎么会这样吗？
但因为我很幸运我家有一个花园，
小草花，
所以至少那个距离很短。
哦，
快快快快快，风吹来风吹来，赶快进来，赶快进来，赶快棒一棒就进来了。
哦、那胖皮真的是习惯很好的小孩耶。
对，他如果但如果我们活在沙漠就完蛋了，因为没有草地，可能要重新训练。对，
所以你就不能带胖皮去住那个啊。就是阿拉伯什么之类的，
完全不行。他一定要有一片草原。
好好好，
如果你下次有机会见到他，他可能就会跟你说：“我就是喜欢在草地啊。”
我相信他可以。那他跟米姑现在好吗？
他们就各过各的。
哦，那当然、啊，
各自为政。
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因为常常有些人都会想要来问我说：“什么狗跟猫可不可以
当好
朋
友？”朋
友然后什么我们家有新生儿，然后我们家的狗跟猫可不可以跟新生儿躺在一起之类的？然后我就会想说：“其实你们就想象，他们就很像草原上的长颈鹿跟大象。”长颈鹿跟大象就是互不相干，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生态表现。长颈鹿不会跟大象抱在一起睡，所以也请你不要这样去要求你的猫跟狗，或是你的狗跟你的小孩，
因为他们可能 IG 影片看很多。因
为那他之所以会成为这种 IG 影片，就是他很特别嘛。
对，
那很特别就是万中选一。为什么你要觉得自己是万中选一呢？
哇，你真的讲得很好、欸，
本来就是。
对，真的讲得很，你这个问题好看，你被问的
每个。人都是常数，把自己当常数，不要觉得自己是渣男会回头的那个人，
没错，
不要觉得自己是万中选一的幸运儿，你就是个常数，你就是芸芸众生、
啊、你真的就是对 你是被这问题被问得很烦是不是？
当然啊、
哦、因为我从来没问过你这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各自、嗯、各自过各自，我觉得很棒
啊,
啊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养了狗、啊、哦，你知道我曾经问过被问过一个，我觉得他真的很整他的鸟，他养了两只鸟，就是你知道那种啊，你们家养鸟就是鹦鹉、嗯、然后是那种就是有腮红的那种、
啊、玄凤，玄凤，
对，他养了两只玄凤，养了好多年。他说：“那你可以帮我问他，我想要领养一只猫，可以吗
？”Oh my
God！ 然后我想说，你为什么这样子？
他真的 IG 影片看太多
了，你想玩饥饿游戏是不是？
对，因为真的 IG 有很多影片就是鹦鹉跟猫当朋友。
他养两只鹦鹉，因为两只鹦鹉已经感情了。他说：“那我可不，你问他我可不可以养一只猫？”我想说，你为什么要整他、
啊？对，因为 IG 影片真整人。
然后有一次我的学生，他们就回去要做作业练习嘛。他就说他问过一个很夸张，就是他说他的朋友养了一只狗，然后养他生了一个小孩，生了小孩，然后他本来就养一只狗，他叫他问他的狗说：“你问我的狗可不可以生二宝？”
嗯，
我说。你说狗生吗？他说不是，人类生、
嗯、
我说他要不要生二宝，他为什么不去问他的老公，要问他的狗
啊, 问狗干嘛？
不知道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问错人、啊、
你为什么家庭计划要问你的发豆还是你的黄金猎犬，你为什么不问你旁边的灵长类啊？
真的人类很荒唐、欸、
我觉得我跟你讲，你碰过众生越多、
嗯、
你越觉得你很喜欢狗
哦，你跟我的结论是一样的、啊、
对，你碰过的人越多你越喜欢狗，
因为他们的黑吃黑就是到那样了，
很简单，
也不会再怎么样了。
可是你会发现人跟鬼真的只差一口气耶、
欸、你跟我一样很反社会，好喜欢哦。
我的确，而且我跟你讲，你不是有一题就是在问说那个离世的事情吗？
对啊，
我这反正很大部分，我先讲一个重点的事情，是我最近这真的是热辣辣火辣辣的热腾腾的新故事。就是因为我的学生啊，他们就是回去练习都是聊就是初阶班嘛，你就我就说你们就聊一些快乐动物村的事情，你不用去一些太难的地方吧，什么走失啊，问题行为咬人什么这些你都不用处理，更何况是走就是离开的动物。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朋友同学生就说他有个朋友的朋友找他就说他的狗走了，他想要跟他的狗聊天。他说：“欸，可是我幼幼班，
对呀、啊，这
是我才刚下山五天，你可以不要给我这么难的嘛。”他说：“可是我想要问我的狗凭什么走了这么逍遥自在。”
什么意思啊？
然后对，那时候全班就是啊，什么意思？他就说我为了我的，他说我嫁到什么，我嫁到我的婆家以后，跟就嫁到新竹，欸，新竹还哪里？ 反正还脏话我忘了，反正他就说他带他的狗嫁来婆家，然后反正他生活为了让这只狗生活在这个家他有多辛苦，因为可能婆家一开始不是很接受他养狗，他如何如何如何，然后他的狗居然就这样走了，他凭什么这样走的逍遥自在。
可是他也不能控制他的死或活、啊、
不是你，所以你就我整个人就深呼吸，我就说你知道吗，我说我其实做过蛮多离世动物的，大部分的人做离世动物就是他们家狗狗猫猫离开了，他们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担心他有没有好好的到彼岸，就是你有没有在菩萨旁边，你有没有在天使旁边、
啊、
你有没有跟着光，你有没有什么变成孤魂野鬼挨饿受冻，第一个担心他你有没有好好到彼岸，然后第二个啊我烧给你的这些那些这些那些这些那些
够不够，
你有没有够不够，那你还把我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给你，或者 maybe 基督教可能就是祈祷或者祷告什么，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忏悔，就是说啊对不起我陪你不够，然后或者是啊对不起
少给你两块肉干，
或者是最后那段时间我没有我出差了，或者我没有陪在你身边，或者是我让你 maybe 他也许他觉得还有过度医疗或者什么，反正就是一些觉得抱歉，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好好的告别，就是会说啊希望就是我们还能再相见，然后或是不见见或不见都没关系，希望你都好好的，如果你有下一段旅程你就好好的去吧，你不用担心我、嗯、我说千篇一律大概就是这些、嗯、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他居然是
带着愤怒
说他的动物怎么可以在那边爽，我就说这时候我说他是活着的厉鬼耶，
对他是、欸、
我说大部分的厉鬼都说我好怨哦你凭什么我不甘心，我说他是活着，我说天哪人跟鬼真的只差一口气耶，
这个女的她婚姻一定不会幸福，
然后我所以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我说他是不是，我说你那个朋友的朋友是不是过不太开心，他说他们好像在谈离婚，我说哦那祝福他、
哦、
拜托祝福他赶快离苦得乐，我真的祝福他，我说他有状况了，我说真的没有人会羡慕一只离开的狗的，
对而且怎么会用逍遥自在呢，
对啊我就说我真的建议他有什么状况赶快去处理，我觉得他的状况不太对，
真的连光我这样听又觉得他需要看一下，
对就觉得有点毛对不对，觉得哇靠这不太对劲耶、欸、
但是因为听到他正在谈离婚就觉得哦
好恭喜他
恭
喜
他
恭
喜恭喜
赶快离婚，
你是恭喜男的吧，
我两个都
恭喜
好不好，
都恭喜
我觉得一段不好的关系结束就是两方都很祝福啦，
对
对对，
真的今天真的太好听了，来跟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新书、嗯、
好我的新书叫做来一起跟毛小孩聊天，然后反正各大书局各大你想得到的通路都有贩售，然后你们就是可以去找来看，然后可以按照书中的练习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练习，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在和自己的毛小孩聊天上面会有自己的进展，
有那本书很厚、嗯、
很厚
就是7万字
啊，对，然后我们的书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不同于其他动物沟通的书，我们这一次有找一个生物医学博士来做实验、嗯、他我们找了十几位动物沟通师来做实验、嗯、去测验说诶动物沟通师在做动物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脑电波的不同，然后以此来就是从这科学的角度来看动物沟通，所以我觉得你就算只是想要了解动物沟通这个领域，然后几百块买本书回去看一看，我觉得应该对你也是有不错的收获，
所以我们脑的那个想法真的是能量是测得到的、嗯、
测得到的，基本上动物沟通的时候脑电波会往比较下面的地方沉，对、嗯、是都是真的有差的，然后因为我们也有去做就是说哎，那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动物沟通会不会是幻想啊或者什么之类，所以我们有测幻想的时候脑电波跟动物沟通的时候脑电波的两种对照组，那这书里面也都有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翻来看，
很有趣，所以这其实不是怪力乱神、嗯、它就是一个
真的不是、啊、
脑电波
的
运用，
真的真的，然后或者是我们有从生活体的角度然后讲一些生活体的实验，去翻了一些实验来讨论动物沟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跟市面上其他动物沟通书比较看不到跟比较没有，因为这实验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我们也没有在国外的其他书有看到相关的实验，
哦，这本书很有趣而且很像你在跟大家聊天，
的确是，
对他觉得我就听我都听到你的声音在那边叫我们干嘛干嘛没那啥
快点
快点
现在
对
拜托，
好的，我说老师好，老师好严格，老师好严格，这本书相当有趣，如果你也想要跟你们家毛小孩有各种沟通的桥梁的话呢，我就很推荐去买来看看，只是蛮长的，就要练成
7-8万字了，
对，要练成需要一点点时间，
一点时间。然后大家如果想来找我玩的话，反正你在 Google 搜寻动物沟通师 Leslie 就可以看到我的三生三世。那你在 IG 或是 FB 就搜寻 Leslie Talks to Animals， 你就可以找到我。
OK， 谢谢你来，
谢谢
小姐，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